良友圣经学院监狱书信。
以弗所书三章一节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上一课的第四课呢，我们已经探讨完了这个课题，就是监狱书信的内在关联。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进入到了第二个大的部分，就是监狱书信之哥罗西书。在后面的五六七八九这一共的五课当中呢，我们会一起来学习哥罗西书上帝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今天呢就是第五课，第五课呢叫做哥罗西书的背景。在今天的这一课当中呢，我们会了解关于哥罗西书有关的一些的背景的知识，包括了三个大的课题。第一呢，就是哥罗西城的背景；第二呢，是哥罗西教会的背景；第三呢，就是哥罗西书写作的背景。为什么要写哥罗西书？保罗写哥罗西书，他的动机是什么？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的课题，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哥罗西城的背景，关于这座城市的知识。哥罗西城呢，是当时罗马帝国有一个省啊，叫做亚细亚省，它是亚细亚省的一个地区，叫做弗吕加地区。你在圣经当中有的时候会看到这个词，这个词呢是指着亚细亚省的一个地区，由几座城市组成的。这个地区呢是大概位于卢卡斯河的附近，哥罗西这个城就是属于弗吕加地区，在卢卡斯河的南岸，大概在以弗所以东160公里这个地方。哥罗西城和当时的希拉波利还有老底加另外两个城呢是很近的，你可以说是三足鼎立，他们都在附近。这个地方呢现在大概是在土耳其西南部，但是在保罗的时代呢，哥罗西城其实只是一座小城。这座城呢它本身是处在一个交通要道，所以呢各种人杂居，也带来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包括各种不同的思想。这个非常的重要，它直接影响了保罗为什么要写哥罗西书。正是因为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这些的思想呢，带来了这些异端邪教思想对哥罗西教会的一个侵蚀。那根据约瑟夫的犹太古史记载呢，约瑟夫大概是跟主耶稣出生在很相近的年代的一位史学家。主耶稣升天以后，约瑟夫就出生了，他写了犹太古史、犹太战记等等一些关于犹太人的历史。最出名的是因为犹太古史当中记载了有关于耶稣的生平事迹，这个是在圣经以外对耶稣的描写非常有价值的一段史实。在约瑟夫的犹太古史当中记载呢，大概在公元前200年，叙利亚王安提奥古曾经将2000户犹太人从巴比伦迁居于弗吕加地区，因此啊，哥罗西城这个地方呢应该有不少的犹太人，但是哥罗西教会主要是由外邦人构成的。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从哥罗西书的1章21节、27节和2章13节都能看得出来，保罗主要写哥罗西书是针对着这一群的外邦人，这个教会主要是由外邦人所组成的。这个地区啊，其实是所谓的地震带啊，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大的地震。在公元64年的时候呢，这个城被地震基本上损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个就是关于哥罗西城的背景。第二个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哥罗西教会的背景。哥罗西教会的背景呢，我们根据1章4节或者是2章1节呢，那个地方保罗就说这些人是跟他没有见过面的人。那从这些的经文的描写呢，我们就发现很可能在哥罗西书成书之前，保罗没有到过哥罗西。 那这间教会呢，也应该不是保罗所建立的。当然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推测，我们从哥罗西书的内证，保罗所写的经文当中，我们所推测出来的。这个建立很有可能是保罗的同工，就是以巴弗。我们从第一章的六节七节，第四章的十二节和十三节能够看得出来，以巴弗这一位保罗很宝贵的很亲密的同工，对于这个教会有很深刻的影响，他教导这个教会关于福音的知识。根据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章的记载呢，保罗曾经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停留了有两年多三年的时间，把福音传遍亚细亚一带。亚细亚一带就包含了弗吕加地区，当然也更包含了哥罗西城这个地方。所以很有可能以巴弗呢，就是在那个时候信主，后来就回到他的家乡哥罗西来传扬福音。他很可能对哥罗西、对老底加和希拉波利的教会都有深刻的影响，我们从哥罗西书第四章的十二节和十三节都能看得出来。因为本身这三个城就相距很近，三足鼎立，他们在同一个地区。其他的两个城都受到了以巴弗的教导和帮助，受到他的影响。所以当时的以巴弗其实对哥罗西、对老底加、对希拉波利的教会都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他也很有可能是哥罗西教会的建立者，这个是也是我们的一个推测。我们又根据使徒行传十六章的第六节和十八章的二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保罗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宣教旅程过程当中呢，他都曾经到过弗吕加地区，也就是说到过哥罗西周边的这个地区。保罗如果真的没有去到哥罗西教会的话呢，当然也有的人说保罗应该是去过，他那句话说我跟你们没有见过面，也许指的是他离开了以后后来信主的人。但是我们基本上从哥罗西书来判断呢，保罗没有去过哥罗西教会，去过这座城的可能性是相对比较大的。即使保罗没有去过哥罗西呢，因为他到过弗吕加地区，可能去过其他的地方，保罗也一定对哥罗西城的福音工作有一定的影响。另外的一个可能性呢，就是以巴弗有可能是在这个时间，保罗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信主。那么他信主以后呢，很渴慕神，很追求属灵的生命有美好的成长，后来有可能就被保罗差派到了哥罗西来建立教会，承担牧养的工作，也同时兼顾附近的希拉波利和老底加教会的需要，这个也是我们的推测。我们也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九节和第十节告诉我们说，哥罗西教会的建立还有一个可能性，在那个地方呢，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了，门徒们呢就用各种的语言向来到耶路撒冷守节的这些客旅，从其他地方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的这些人，在他们当中传福音，而且当时上帝赐给他们了方言的恩赐，他们可以用个人的相谈，就是用不同地方的他们的那个地方的语言，他们的方言，他们在当地所说的那个话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在当中，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在这一群住在耶路撒冷的客旅，当时短暂地来到耶路撒冷的各地所来的人当中呢，确确实实的有亚细亚人，有弗吕加人，有从那个地方所来的人。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就是在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得到了语言的恩赐，就来到他们当中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些人当时因为听了福音而信主，后来当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把福音带回了亚细亚，带回了弗吕加地区，当然也很有可能带回了 哥罗西地区，在那个地方传福音，领人归主。所以这个就是哥罗西教会建立的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关于哥罗西教会的建立呢，我们之上呢谈到了有几种不同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没有一种的确认说它就是这样建立的，因为圣经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也可能这几种的可能性大概都有一些的因素掺杂在里面，可能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有人在那里听到了福音，把福音带到了哥罗西，也可能是以巴弗，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机会当中听了福音信主，他把福音带回到了哥罗西，也可能是其他的神的仆人、神的儿女把福音带到了哥罗西。总之，在保罗写作哥罗西书的时候，在哥罗西城确确实实已经有了教会，叫做哥罗西教会。那么在这个教会当中呢，大多数人都是外邦人，这是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这个是哥罗西教会的背景。那么我们根据经文呢，也知道哥罗西教会当时应该是在腓利门家中聚会的。我们根据哥罗西书的4:9，腓利门书的1节和2节，我们就知道当时腓利门的家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聚会点。那么也可能有其他的聚会点，但是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在腓利门家里聚会的教会就是哥罗西教会。哥罗西教会聚会的地址地方就在腓利门的家里，因为腓利门是一个奴隶主，是一个哥罗西城的有钱人，可能他的房子足够的大，能够招待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到他的家中一起来敬拜神，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当时我们也根据哥罗西书4:17和腓利门书的2节来推断呢，雅基布，我们之前也讲过，雅基布有可能是腓利门的儿子，当时保罗特别的有提到他，雅基布可能当时也在承担教会的牧养工作，可能雅基布也是教会的传道人之一。以巴弗呢，应该也是教会的传道人，但是当时以巴弗正陪同保罗坐监，在腓利门书的23节告诉我们的。那当然这个地方我们要有一点小小的背景资料的介绍，就是在当时的罗马政府呢有陪监制。什么叫陪监制呢？就是说一个囚犯当他在坐监的时候呢，政府也允许他的亲友，虽然跟他的所做的事情无关，但是他的亲友可以在监牢当中来陪同这个囚犯或者来照顾他。所以当时我们从不同的保罗书信当中发现呢，其实有不同的弟兄姊妹，他们按照当时的这种陪监制啊，是陪同保罗一起坐监的。他们本身不是囚犯，但是他们陪同保罗一起坐监，可以照顾保罗，可以服侍保罗，可以帮助保罗处理一些保罗要去面对的福音的工作。所以当时以巴弗和保罗在一起陪同保罗坐监，所以当时的在哥罗西教会正承担牧养工作的那个人可能就是雅基布。好，那么之前呢是我们所讲到的哥罗西教会的背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哥罗西书写作的动机。保罗为什么要写作哥罗西书？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以巴弗牧养哥罗西教会，他从哥罗西教会来到保罗的身边，不是他陪伴他，他可以把哥罗西教会所遇到的一些实际的情况讲给保罗听，保罗就对哥罗西教会有一些比较深的理解、了解、认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保罗就写作了哥罗西书。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哥罗西教会当时正受到异端思想的侵扰。我们从哥罗西书的1:23、2:4、8节还有16节到23节这些经文当中呢，都看到保罗在斥责、在抵挡当时影响哥罗西教会的异端思想。 而这些的异端思想呢，我们今天很难去判断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宗教的思想，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但是我们发现这是一种混杂的思想，它很可能是不同的宗教或者文化思想的一种的混杂。在当时影响到哥罗西教会的各种的异端的思想当中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些的特点。首先，它带有诺斯底思想的一种特质。诺斯底思想呢，其实它对教会的破坏，对教会最大的影响呢，并不是在保罗写作哥罗西书的那个时候，主要是在主后的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的时候，可以说那个时候的诺斯底主义的思想对于教会造成了一种破坏性的影响。当时很多的教父、很多的神的仆人都奋起抗争，他们写书、他们讲道、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来抵挡诺斯底主义的思想对于教会的侵蚀。这种的思想呢，它其实来源于一种希腊哲学的派别，你可以说它其实是希腊哲学的思想，它也混杂了其他的一些的宗教文化的思想，也有一些传统的思想，但是它和基督教的神学、基督教的教义混杂，形成了这么一种的流派。而且这一种的诺斯底主义的思想呢，我们非常难以把它准确的描述，因为它各种思想混杂在一起，而且它自己也是在不断的演变、不断的增加、不断的丰富的，所以我们很难以一言而蔽之。但是这种的诺斯底思想呢，我们就从哥罗西书当中已经发现了一些它的苗头，很可能当时影响哥罗西教会的就是诺斯底主义思想的一些的起源、一些的发端、一些的苗头，这样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呢，我们也称它为灵知派，或者叫做灵智派。它强调的是智慧、知识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人要得救不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人要得救是需要知道一些奥秘的知识。所以为什么叫做灵知派或者灵智派，它强调的是智慧，强调的是一些特殊的知识，是一些奥秘。你要得救的话，你必须要知道一些隐藏的奥秘的知识才能够得救。那么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它强调二元论。什么叫做二元论呢？它是把灵和物质给二分，灵是圣的，物质呢是恶的，而神呢是灵，神是灵，所以神是圣的。但是这一位神圣的灵，这一位的神是不可能创造一个恶的物质世界的，圣的神不能创造恶的物质世界。所以在他们的思想当中，创造世界的是智慧，所以人要寻求智慧。而且他们还有一种的思想呢，因为这个世界不是神来创造的，所以它是由神以下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次级的神，一些小神他们所创造的这种的思想。而耶稣基督呢，他们所谓的幻影论，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并没有真的肉体，他是一个幻影，他没有真的肉体，没有真的道成肉身，没有真的人性，他就是介于神和人之间的二等神，或者叫做次等神，就像天使一样。所以其实耶稣只不过是天使中的一个，或者是天使的头，他是次于真正的上帝的。所以人要敬拜天使，那这个是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八节所强调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思想，其实是贬低了耶稣基督的位分，而且否认了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这个是对基督教的真理，是对于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颠覆和这个攻击。所以我们就发现在哥罗西书当中呢，保罗特别强调智慧、奥秘，比如说一章第九节、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二章的二节、三节，三章的十六节，四章的三到五节等等，保罗特别强调智慧，特别强调奥秘。其实他是针对着这种诺斯底思想的智慧和奥秘，但是 保罗把真正的智慧，把真正的奥秘，把真正从神而来的智慧，把真正真理的奥秘，把它启示了出来。所以他是借用了诺斯底思想他们所常用的智慧和奥秘这样的词，但是他用真理来诠释它，它是有针对性的。我们也发现在哥罗西书当中，保罗特别强调基督的崇高，比如说在第一章的15到19节，第二章的第9节、19节，保罗也特别强调基督的肉体，比如说在1章22节，他强调基督是有肉体的。所以保罗之所以要如此写作哥罗西书，其实都是有针对性的，他是针对着当时正在侵扰教会的异端的思想来有的放矢。好，那么我们看到另外的一种侵扰教会的异端的，或者说是其他的这种的思想呢，其他宗教的思想，就是犹太教的遗文。我们知道其实你可以说基督教的信仰出于犹太教啊，因为最早的基督徒其实都是犹太人，他们都是犹太教徒。但是犹太教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我们相信他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对于犹太教的信仰就赋予了一个新的信仰的内涵。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在教会刚刚创立的初期阶段，其实各地的教会都受到了犹太教的遗文、犹太教的律法的一个很深刻的影响，或者说是攻击，或者说是侵扰。犹太教呢，很强调饮食、节期、安息日、宗教的礼仪、割礼、律法等等。在哥罗西书的第2章的11到17节，哥罗西书也特别的予以了驳斥。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哥罗西教会当时影响他们的还有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呢，认为肉体是邪恶的，所以要刻苦修行对付自己的欲望。事实上呢，诺斯底主义者常常偏向禁欲主义。当然我们知道诺斯底主义者有两种倾向，很多的是倾向于禁欲主义，可是他们还会产生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纵欲主义。如果肉体反正都是邪恶的，是败坏的，干脆我们就放纵肉体，让它尽快的去消亡，或者说你无论怎么放纵肉体都不会影响你里面的那个神圣的灵。所以他们把灵跟肉分开了，这一分开以后产生两种倾向，要么是禁欲主义，要么就是纵欲主义。当时影响到哥罗西教会的就是这种的禁欲主义，他们对人的肉体有很多的限制。而犹太教的律法主义呢，也倾向于对肉体的诸多限制。所以我们从哥罗西书第2章的20节到23节，我们也看到保罗提出了很针对性的抨击。关于哥罗西书写作的动机呢，除了当时在哥罗西教会当中受到了异端邪教的思想的侵扰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写作动机，那就是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是有关联的，因为这两卷书是一起送到哥罗西这个城里去的。那哥罗西书也有意无意的做了腓利门书的一个背书，因为我们知道腓利门书要解决的就是阿尼西姆这个奴隶的问题，他是要把这封信写给当时在哥罗西城里哥罗西教会的一位领袖，一位主要的同工腓利门的。这个教会就在腓利门的家里面来聚会，保罗当时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逃跑的奴隶阿尼西姆跟他的主人腓利门的关系，他是要为着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来求情。所以当时他就写了两卷书，是同时写的，同时送到了哥罗西城，一个是送到了哥罗西教会，一个是送到了腓利门私人的手中。但是其实因为腓利门也是教会的领袖，所以其实这两卷书都要面对着腓利门这个弟兄，而且也要让当时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很严肃的、很认真的思考这个奴隶的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在腓立门书当中，保罗所表达的思想也同样呈现在哥罗西书当中。所以其实保罗要透过对哥罗西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的这个教导，也要对当中的奴隶主，特别是腓立门来说话。这个就是这两卷书之间的一个彼此的关联。那么我们就发现，在哥罗西书当中呢，里面提到了在基督里不分为奴的或者是自主的，要有爱心，要有包容，要饶恕彼此间的嫌隙，这个是第三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所提到的。所以我们就发现，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哥罗西书也在支持腓立门书的保罗所表达的思想。在讲到人伦规范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保罗就像他在以弗所书当中所描述的一样，他们都提到了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主仆的关系。可是在哥罗西书当中，如果按照比例来讲，主仆的关系、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明显的多于夫妻和亲子的关系。我们从第三章的十八节到第四章的第一节就能够很明显的看出这一个的倾向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哥罗西书写作的动机。好了，今天我们的第五课哥罗西书的背景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第六课再见。
我心中充满喜乐，勇敢往前行。